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兄弟好，今天是2017年11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埃及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埃及北部动荡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信徒的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5人丧生，其中包括27名儿童。政府检察官办公室说，袭击阿尔劳代清真寺的极端分子有25到30人，他们乘坐四轮驱动越野车来到清真寺，先引爆一枚炸弹，然后冲进清真寺，向逃离的穆斯林信众开火。枪手还用起火燃烧的汽车堵住清真寺的出口。目前还没有任何团体宣称为这一袭击负责，不过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2013年以来一直在同一地区发动类似的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在清真寺袭击后表示，这是怯懦的恐怖分子对手无寸铁无辜祈祷者进行的残暴攻击。美国星期六警告巴基斯坦，除非巴基斯坦立即重新逮捕并审判一名被指控策划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的伊斯兰领导人，否则会影响两国关系。巴基斯坦星期五依据法庭以证据不足作出的裁决而释放了被美国认定为国际恐怖分子的赛义德。此前这位极具煽动性的伊斯兰神职人员以恐怖嫌疑被软禁了几个月。白宫星期六谴责了释放赛义德，白宫声明说，这一行动对于巴基斯坦国际反恐行动的承诺释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令人质疑巴基斯坦是否能够做到不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声明说，如果巴基斯坦不采取法律行动逮捕赛义德，对他的罪行提出指控，就会对双边关系以及巴基斯坦的国家声誉产生后果。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9月份的核试验引发了一次人为的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导致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学校学生。9月3号，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成功引爆一枚据称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热核氢弹。美国和中国的地质专家同时报告称，爆炸导致朝鲜核设施所在的丰西里地区发生两次浅源地震。韩国报纸《朝鲜日报》报道说，有脱北者参与的朝鲜研究机构桑德研究所援引一名最近去过距丰西里约8公里的一个村庄的消息人士的话说，那里损毁严重。据这名不具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深中里的多栋房屋和一个学校倒塌，几十人伤亡。11月25号，星期六，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欧洲各地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巴黎，数以百计民众走上街头。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了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和骚扰的计划。他说，2016年，法国有123名妇女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阿贡火山星期六开始喷出烟和火山灰，一些往返于巴厘岛的国际航班被取消。这是阿贡火山一个星期之内二度活跃起来，将灰黑色的火山灰喷射至空中至少1500米。尽管巴厘岛的机场仍然开放，但数以千计的人已经逃离了该岛。印尼减灾署声明说，除了阿贡火山周围以外，到巴厘岛旅行仍然安全。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找路。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去划船。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要聊聊买新车还是二手车。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挂羊头卖狗肉。
狗肉I have a dog. I don't want to,
Cat, 别紧张，这只是个说法而已。
Oh, okay. My dog wi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让他放心吧。好，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t aside. Set is spelled S-E-T and aside A-S-I-D-E.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有留出、拨出的意思。比如说
He set aside $200 each week and put it in his rainy day fund.
他每周都留出20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I always set aside time to exercise,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不管多忙，我都要留出锻炼身体的时间。在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的提倡下
，Every November, one Saturday is set aside as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from small businesses.
每年十一月都会有一个星期六是小企业日，鼓励消费者买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t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I set aside time to go for a walk every day,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我不管多忙，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
Good for you. I wish I could do that, but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I'm breaking my back to impress my boss.
啊？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你只好把后背给扭了。
Stop teasing me, Yang Lin. You know what I meant by breaking my back.
我是知道，可是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明白呢。所以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男朋友这才第一个星期到咨询公司上班，就已经忙得见不到人了。她说这间公司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她男朋友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还得把工作带回家，非常的辛苦。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eak one's back. Break is spelled B-R-E-A-K and back B-A-C-K. Break one's back.
我们知道 break 这个词本身是打碎的意思，而 break one's back背都打碎了，引申的意思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妹妹的男朋友工作非常辛苦。
Working as a consultant in this company will break your back.
在这间咨询公司上班非常辛苦。下面这个例句是一个儿子谈到他妈妈为子女所做的牺牲，让我们来听听看。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2 jobs for many years.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这段话是说，妈妈一直希望我和妹妹能够过上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多年来一直身兼2份工作来满足我们的所需。她一直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我妹妹成了一名钢琴演奏家。如果没有妈妈的牺牲，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是啊，母亲为孩子的牺牲真的很让人感动。这也是美国很多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他们为了让子女享受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生活，一生都非常辛苦的工作。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families are willing to break their backs in order to give their kids a better life.
移民家庭的父母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two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上面我们谈到很多人辛勤工作，但是啊，也有恰恰相反的人，有些人从来都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 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这段话是说，住在对面的邻居是我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每天在门口走廊上喝啤酒，可房子却是东倒西歪的，院子里堆满了垃圾。要把那里清理干净，得花好大的功夫。不过我可无法想象他会辛苦地去整理。
自己家的院子都不愿意收拾，可真够懒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 neck。N-E-C-K 来代替 Break one's neck 一样也是辛苦工作的意思
I can't imagine him breaking his neck for anything
我想没有什么能让他去辛勤工作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 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eak one's back, 意思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don't want to be breaking my back every day. I want some easy money.But there's no free lunch, unless...
Unless 什么？快说快说。
Unless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办法呢。买彩票也太不靠谱了吧。我从来没中过，纯属骗人的把戏。
可是别人中过了，你运气不好吧？
也有可能。不过有些抽奖、有奖购物什么的，我真怀疑是骗你消费的把戏。就是节目开始时候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挂羊头卖狗肉。
吴琼，你看，买这个可以赢200块现金奖哎！
200块，哪有这种好事 ？I mean, it's too 什么来着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没错 ，It's too good to be true。哪有这种好事？你仔细看看，抽奖细则里一定有什么附加条件。Donny， 这种附加条件英文怎么说
？It's called catch. You can say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What's the catch？
Oh, catch, C-A-T-C-H, catch. What's the catch? 就是有什么附加条件。
对，那吴琼 ，Tell me how I can win this.
你就别想了。你看，你要先花500块买这件产品，然后再去抽奖，中奖率3%，这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说法好，英文里叫 false advertising.
假广告，没错，就这意思。你别被忽悠啊
I can't believe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Bamboo 竹子什么
是 bamboozle, B-A-M-B-O-O-Z-L-E, 就是骗人。
换句话说 ,bamboozle 就是忽悠别人咯。
Exactly,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我差点就被忽悠了。
是啊，不是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Yeah, you're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哪有那么好的事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第二，隐含的附加条件是 catch, as in what's the catch. 第三，挂羊头卖狗肉是 false advertising. 第四，忽悠是 bambooz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nglin, do you want to go to a penthouse party with me this weekend? It's a very fancy party at my friend's place.
有好吃的吗？
Sure, a high-end restaurant will do the catering.
这么好。So, what's the catch?
你倒会现学现卖。There is no catch. My friend got a super good job, and he's throwing this party to celebrate.
Wow, good for him. 不过你可得提醒他，头天上班可别迷路。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你听听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终极课程。Craig 刚搬来纽约，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却迷路了，只好向别人问路。
That's right,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Craig stops to ask a policeman for help.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number 250 on East 97th Stree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97th Street?Wow, that's pretty far away. I hope you're not in a hurry.
Actually, I'm late for my first day of work. What'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Do you have a car, or are you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m on foot.
第一天上班就可能迟到， Craig 啊，肯定急死了。可是警察告诉他，到公司还有很远的路呢。
That's why the policeman hoped Craig was not in a hurry.If you're late for something,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e in a rush.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Oh, in a hurry 和 in a rush 都是来不及、赶着做什么事的意思。Profess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指像公车、地铁这样的公交系统吧？
That's right.
可是 Craig 既没有开车，也不坐公车、不坐地铁，而是 on foot 走着去。我真担心他会迟到哎。
Well, if you're walking,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is to go through 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Okay, I'll go straight on this street and take the 3rd left. Then what?
Follow 97th Street until you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Central Park.Number 250 will be 4 blocks ahead on your left.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So, Winnie, what does the policeman tell Craig to do?
警察说啊，沿着这条街走3个街区，看到97街以后啊，左转。
Exactly. And then what does he have to do?
然后呢，他要一直沿着97街走，直到穿过整个中央公园为止，然后再走4个街区，公司啊，就在路的左边。
Exactly.In this next section, 1 hour has passed, and Craig has come back to talk to the policeman again.
啊，一个小时后 ，Craig 又回来向这个警察问路。哦，那一定是迷路了。
Officer, I followed the directions you gave me, but I didn't find the address. I think you gave me wrong directions.
What? That's impossible. I told you the right way to get to 250 West 97th Street.
West 97th Street? No, I told you East 97th Street.You mean I walked all the way there for nothing?
You're going to East 97th Street. Oh, no, I must have told you how to get to West 97th Street. East 97th Stree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 can get there in 5 minutes.
原来是这么回事。Craig 要去东97街。可是啊，警察听成了西97街。难怪 Craig 走了大半天，还是找不到公司呢。
Yes, Craig is having some bad luck this morning. but at least his destination is only 5 minutes away now.
对，好在警察说啊，东九十七街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一拐弯啊就到了。
All right, officer, can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250 East 97th Street?
Of course. Just go back to 97th Street and instead of turning left, turn right. The building will be on your left-hand side.
Okay, is that the fastest route? I'm really late now.
There is a shortcut, but since you don't know the city well, it's probably best to take the easiest route so you don't get lost.
哦，原来问题就出在左拐还是右拐上。如果到了九十七街后右转，马上就能到公司。Craig 为了赶时间，问警察有没有 shortcut 近路。可是警察怕他走丢，让他还是走最好走的路线。
That's right, Winnie. Do you think Craig's new boss will be mad at him for being late?
我们下次节目就知道了。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又是东又是西的，我听得都晕了。
你是路痴，肯定得晕。
幸好我开车上班，而且有 GPS 带路。那天我的 GPS 坏了，我就惨了。对了 ，Cat， 上次不是说要给你买车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No, I don't. I still think the disadvantages of owning a car outweighs its advantages.
你不想买，我倒是被说动了，想换辆车哎。
Really?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 want my car to be good-looking, fuel-efficient, roomy, and affordable. I haven't fou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yet.
I don't think you can have it all.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最后还是要做出取舍。咱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看看 Chris 打算挑个什么车，也许能给我一些灵感呢。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 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 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
I don't think Chris's case is of any help to you. He's a married man with a baby on the way, so his prior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yours.
也对。不过有一点一样，那就是 we both have to do the math. 都得算计算计自己的收入能负担什么价位的车。
So used car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n?
那也不一定。我现在这辆车就是二手车，我觉得还不错。不过 Chris 的担心也对，买二手车风险确实要大一些。
好了，咱们不说买车了，换个话题吧。
不买车，买船吧。
啊？
来听体育美语去划帆船。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Let's go sailing, Yangchen.
玩帆船，太棒了！哎呀呀，是要坐这条破船去啊
？No, it's not a 破船. It only
yes,
has a,
it is.
It only has a few.Small holes. And besides,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The bailout I'm talking about is when water comes in the boat and we take it out. Because if we don't, it's going to sink.
Oh, 你是说因为这船上有窟窿 a few small holes, 所以要我一直不停地往外舀水。
That's right, Yangchen.But you can also say you bailed someone out any time that you help them avoid a disaster.
比如说美国有些银行要倒闭。
Then the government bails them out.
我们船上怎么还有一面旗子?
A boat's flag is called its colors. The flag gives other boats information about what kind of boat it is. For example, where it's from.
那我们应该挂一块破布才对。
Why should our flag be a piece of rubbish, Yangchen?
因为我们是条破船呢。
Funny, real funny, Yangche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flags. You know, sometimes pirate boats put up a fake flag to disguise themselves.
Oh.
Yeah. Then when they attack, they put up a pirate flag.
我是海盗。
Well, you've got two eyes, Yangchen.
那我是山寨版的海盗。
Okay. So, when people pretend to be one thing...But then they reveal their true character. You can say they showed their true colors.
Hey, Patrick, 我们挂一面海盗旗怎么样?
So, we're not just going to go sailing. We're going to attack another ship?
Show me the money!
Wow, you showed us your true colors.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我也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I've never heard of that song.
这个可是很老的歌了，我妈妈小时候那个年代的。
Wow, but it sounds nice.
因为我唱得好呗。不过话说回来，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去划船。
Sounds like a plan.
好 ，it's a date.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Next, 播报国际新闻。
埃及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埃及北部动荡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信徒的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5人丧生，其中包括27名儿童。政府检察官办公室说，袭击阿尔劳代清真寺的极端分子有25到30人，他们乘坐四轮驱动的越野车来到清真寺，先引爆一枚炸弹，然后冲进清真寺，向逃离的穆斯林信众开火，枪手还用起火燃烧的汽车堵住清真寺的出口。目前没有任何团体宣称为这次袭击负责，不过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2013年以来一直在同一地区发动类似攻击。埃及总统塞西坚定表示，一定不会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清真寺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表示，这是怯懦的恐怖分子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祈祷者进行的残暴攻击。美国星期六警告巴基斯坦说，除非巴基斯坦立即重新逮捕并且审判一名被指控策划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的伊斯兰领导人，否则会影响两国关系。巴基斯坦星期五依据法庭以证据不足做出的裁决而释放了被美国认定为国际恐怖分子的赛义德。此前这位极具煽动性的伊斯兰神职人员以恐怖嫌疑被软禁了几个月。自2012年以来，华盛顿悬赏1000万美元寻求能够将赛义德绳之以法的信息。赛义德被指控通过他的被取缔的虔诚军国部即恐怖组织策划了孟买袭击。白宫星期六谴责了释放赛义德，白宫的声明说，这一行动对于巴基斯坦国际反恐行动的承诺释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令人质疑巴基斯坦是否能够做到不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声明还说，如果巴基斯坦不采取法律行动逮捕赛义德，对他的罪行提出指控，就会对双边关系以及巴基斯坦的国家声誉产生后果。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9月份的核试验引发了一次人为的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导致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学校的学生。9月3号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成功引爆一枚据称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热核氢弹。美国和中国的地质专家同时报告称，爆炸导致朝鲜核设施所在地的丰西里地区发生两次浅源地震。日本和韩国有关当局和美国的多位专家证实，地震很可能是核试验所致。韩国报纸《朝鲜日报》报道说，由脱北者参与的朝鲜研究机构桑德研究所援引一名最近去过距丰西里约8公里的一个村庄的消息人士的话说，那里损毁严重。这名不具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深桶里的多栋房屋和一个学校倒塌，几十人伤亡。消息人士说，9月3号是星期天，但当时学校有大约150名学生待在教室等待参加劳动，地震导致学校一半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11月25号星期六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欧洲各地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巴黎，数以百计民众走上街头。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了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和骚扰的计划。他说，2016年法国有123名妇女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马克龙的计划还包括强化惩罚对妇女实施暴力者的法律，鼓励女性采取行动，以及从幼儿园起加强在相关议题上的教育。他说，他希望能够消除受害者的羞辱感，并且改变法国社会中的男性至上主义文化。印尼巴厘岛的阿贡火山星期六开始喷出烟和火山灰，一些往返的国际航班被取消。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政局突变，在军队开进首都掌握了政府机关后，执政37年的总统穆加贝被赶下权力舞台，但是穆加贝拒绝辞职。这位全球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恰恰也是中国当局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金关系为何如此深厚？穆加贝的掌权与他的倒台与中国有多大关系呢？在津巴布韦民众走上街头庆祝穆加贝时代结束的同时，中国正走入习近平的新时代。津巴布韦的发展，穆加贝的结局是否给中国带来某种启发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社会观察家田其庄。田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听众好。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中国的田其庄先生啊。这个讲到穆加贝，我们知道执政37年，现在呢被军方软禁，而且呢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他仍然拒不下台。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穆加贝最后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下台是必然的。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老虎掉山涧，伤人太重。穆加贝多年来倒行逆施，引起了绝大多数国人强烈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普遍的谴责。大家本来盼着他到了岁数接班，岁数大了接班，可是呢，交班，可是他居然又把权力交给他的妻子，妄图继续维持他的统治地位，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是吧？此举点燃了这个全国人民的愤怒。如今，我觉得他下台已经成了定局了。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穆加贝存在着严重的贪腐问题，滥用权力犯罪。我认为他尽管他是交涉，人们可能。会答应他，现在答应他一些条件，我觉得，总有一天要追究他的罪责，起码要把他的罪行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他到底掌权干了些什么，是吧？让他在耻辱中，或即使不能在牢狱当中，也让他在耻辱中度过他的余生。
是田先生，您的电话声音似乎有些干扰。能不能建议您现在先挂上电话，我们稍后我们的制作人继续再给您拨打电话，我们重新尝试把您连到我们节目现场，好吗？谢谢您。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请我们在纽约的王军涛先生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津巴布韦这一连串的发展。很多人说一个政治强人可以在一夜落马，这也是为什么引发了很多中国舆论还有网民的热烈讨论，您的看法呢？
对这个津巴布韦的这个穆加贝呢，这次可能要下台，因为呢，这个他的这次下台呢，不是像过去的像在第三世界国家所说的那样的发生一些政变，而是呢是要再走宪政程序，也说进行弹劾，而且现在不仅是军队把他软禁了，人民上街抗议，他的这个党执政党现在也是准备抛弃他。实际上他在上一次当选的时候他就很脆弱，实际上是跟别人做了一些联合才当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结局是必然的。而导致他今天这个结局呢，也是刚才田先生所分析的几个原因。一呢，在他执政期间，特别是后期呢，经济啊各方面做得不好。第二呢，他的家族呢传出很多丑闻，特别是他还企图让他的妻子能够去这个继位他的总统职位，在他死之后，那么把这个当时很有希望按照宪政程序会继位的这个副总统、第一副总统给赶走，像这些呢都是这倒行逆施呢造成了他的这种目前的困境。再有呢，他在国内呢去压制不同的意见和反对意见，违背了就当初在津巴布韦建国时候对英国、南非还有国际社会所做的一些承诺，这些呢都使得呢他可能最后这个会走向一个下台。而他的下台呢，实际上被人们普遍看到这两个这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独裁压制了民意，他的独裁使得他不能够对 津巴布韦的国内和整个国际局势做出这个及时的调整，那么这样使得他的这个政府呢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他本人在政府中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所采取的给为津巴布韦所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跟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呢是相违背的。他从80年代上台以来，当国际社会采取一个相对自由化的一个发展趋势的时候，他在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甚至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后来呢又开始推崇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些呢都使得呢他的经济遭受挫败并且不得人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王先生，就像您刚说的，因为穆加贝他的独裁还有他在这个很多国内治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导致津巴布韦也被一些西方国家所制裁。可是在连串的制裁背后，大家却看到多年来给予津巴布韦最大援助最大支持的就是中国，这一点又如何解释？那么今天穆加贝的落马，津巴布韦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您认为中国政府看在眼里，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一个相互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呢，穆加贝现在是国际社会中少有的，不仅仅在这个整个国际政治的联盟中间呢，和中国一起反抗西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有一些历史根源。那么另一方面呢，津巴布韦在他的发展模式上，现在越来越和习近平的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化的这个发展模式相契合，而且这个特别是穆加贝在国际呢舞台上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中国就没有现代的津巴布韦，中国现在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国。那么在他最近批准的投资中间呢，对津巴布韦投资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而且呢中国也把它列为津巴布韦列为在非洲的一带一路的重要的伙伴，甚至一个带有支柱意义上的伙伴，这些呢都表明呢中国其实是穆加贝在背后的主要势力。但另一方面呢，中国在津巴布韦呢又有非常大的这个战略意义，在国际社会中也有很大的意义，这个伙伴，所以他又不愿意呢这个承担一个风险，如果要是穆加贝下台之后，中国失去津巴布韦这样一个伙伴，特别是他在一带一路上所做的这种如意算盘，如果因为穆加贝的下台而落空的话，那么他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话，他需要在这个对津巴布韦这一次发生的政局变动上抱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嗯哼，我们现在欢迎田其庄先生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很多人把这个独裁者穆加贝的下台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做一番对比。您认为这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性？那么在您谈到您的看法之前，我先来念一下这个中国旅美作家吴作来先生，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穆加贝呢是习近平与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他用自己的崩盘来向习与中共发出绝望的警示，提前主动和平转型还政于民才是正道，人民是休眠的活火山，随时会爆发出毁灭专制的力量。我想请田先生也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穆加贝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们都是倒行逆施，维护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不顾及公众利益，侵犯这个公民权利，破坏这个法治建设，使这个人类文明在法治、这个自由民主宪政这个大道上，在阔步前进的时候呢，他们在一直在开倒车，是吧？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者，他当然他们的走向这个灭亡、走向下台、被推翻，这也是完全正常的，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在这个社会发展潮流理所必然的。那么跟他们相对的来说，现在这个还有一些独裁国家也是根本就是不在乎民众的感受，光是考虑执政党的利益，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采取各种措施，这样的做法肯定是不得人心的，是吧？他们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结局恐怕和穆加贝也有他们相似的很大可能，是吧？所以说国内的人也都很关心
他现在的状况
是
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的观众朋友对于这次津巴布韦的政治巨变还有穆加贝这个被赶下政治舞台，那么您的看法和想法又是什么？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就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哦，您好啊，这个主持人好。
您好。
岁月如同蜡烛，越燃越短，权力如同冲药，越饮越渴。跟穆加贝的小老婆不知道是哪股子筋抽了，啊，要继承他丈夫的王位。这家伙是，人都有一种支配他人的欲望，这叫权力欲，啊，这个我们看到太多了。虽然我们没当过官，我们没吃过猪肉，但是还看过猪跑。你就说普通老百姓吧，两个女人却为了一个小小的族长，破口大骂。话是非常难听，啊，所以说呢，这个穆加贝的小老婆格雷斯，应该让灭火队长王岐山同志过去给他灭一灭火。王岐山书记最擅长灭火了，这个灭火不是灭这个，范冰冰的火，是给格雷斯灭火。
好的，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几位网友，他们有一些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 Alex 廖的网友。他说都啥年代了，国际关系还用好坏朋友之分，能有五年的友好关系都算不错了。中国以往的好朋友都是要中国给钱才认朋友的，对自己的国民都狠的人还能做朋友吗？这个穆加贝前几年中国送的钱没给够，骂中国比其他人都狠。那么下一位，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有句俚语，人跟人好，鬼跟鬼好，中共的老朋友只能是一群独裁者。纵观当今世界，伸张人权、民主、自由是世界主流，中共的这帮逆世界主流而行的老朋友遭遇状况频频，这也就可以理解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什么货色，国际社会和当地民众就了然于胸，也并不是什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是中国独裁者或者独裁集团的老朋友，自外于国际社会，自绝于当地人民，这样的独裁者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报应和清算也许会迟到，但不会也不应该缺席，只有顺应国内民意，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才能善始善终。以上的话和中国的独裁者共勉。我想继续请教王军涛先生，类似像这样的评论，从津巴布韦在上个星期三早上发生这样的一个类似军事政变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就不断的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现。那么现在更有消息说，在中国的很多社交媒体上，有关津巴布韦的评论已经给禁评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网友对于津巴布韦还有穆加贝的这样的一些评论？那么很多人也提到了这个来与习近平来做一番对比。刚刚我们也说了，您觉得这样的对比性是不是可行？您觉得中国民众是不是已经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认了？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中国网友的评论以及呢国际社会对于津巴布韦局势的报道，更多的反映出来了这个整个全世界的潮流所向和中国人的人心所向。其实准确的说呢，穆加贝真的也算不上什么独裁者，因为他是每几年他都坚持开放选举，他的反对党实际上力量相当大，比如在零几年的选举中，他的党获得46%的选票，他的反对党获得43%的选票，以至于他要跟别人的小的力量联合才能够维持他的执政地位，这些都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再有呢，在他的国家里呢，你可以说他侵害了公民权利，而在中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公民。像比如习近平先生在最近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公民一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在30,000字的报告中只出现一次，而且叫公民道德教育工程，就是怎么把进行公民进行洗脑教育。而他的那个所谓的民主只是一个人民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穆加贝按照中国的标准真的还算不上是这个一个独裁者。他从建国开始，而且穆加贝这个人呢，实际上还真的是他们这个军队国家和执政党的缔造者。那么即使这样呢，他还是在从建国开始到后来，他一直按照承诺呢去开放了选举， 那么而中国呢，这个在这个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只能说就中国的网友实际上对于穆加贝的这个评价更多的反映出来，他们是对希望习近平也有同样的命运，希望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独裁统治最后也应当终结于在人民的和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人民的反抗和国际压力下呢，希望中国这种独裁体制早日结束。
是，那么王俊涛先生，就像您刚刚也提到的，也有很多人在分析穆加贝其人的时候，提到了他实际上非常崇拜中国的毛泽东，那么也非常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是被军方人士给扳倒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展，也有很多人说或许会让中国的领导人更加警惕要掌握军权。您对于这样的分析和论断，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这样看法。大概中国共产党呢，恐怕不会从穆加贝的这个下台中得出跟我们人民一样的结论。他的结论恐怕是相反的，就是看来呢，军队还是要控制党、控制国家。八十年代，当时邓小平曾经一度有过的想法，被赵紫阳和胡耀邦两位总书记先后坚决贯彻的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还有这个军队等等这些呢，都要进入专业化运作，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国家化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想法呢，都是看来是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而穆加贝可能下台，主要是他还是从建党、建国、建军之后呢，他还一直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还走了西方的邪路。我想共产党会从这个角度去总结经验教训。习近平呢，不会因为穆加贝的下台会认为自己的路走错了，相反他会更加坚定的相信他的所谓的中国特色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必须要求每个党员甚至每个中国的老百姓，因为没有什么公民，每个老百姓都要有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就是以习近平为习近平的马首是瞻，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要确认他这样的专制独裁的地位。
嗯，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穆加贝的下台，为什么在中国官民两界会有不同的看法？您是不是认为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点呢？
我完全赞同王军涛先生的说法。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头也传了不少关于穆加贝的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说众口一词都是在对他进行斥责怒骂，同时也是对中国外交路线，对这样一个所谓的老朋友，实际上是中共的老朋友，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他对中共的这些外交路线大傻逼的政策，也是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吧？但是这些东西，这些民众的这些呼声，可以说他们当局是不关心的，也是不在乎的。在官方控制的媒体里头，基本上看不到穆加贝的什么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在正面上，他们所塑造的还是所谓的老朋友，啊，这样的这个中共这类的这个独裁的个人专制独裁的老朋友非常多，是吧？现在已经一个个死得差不多了，他们越来越少，可能官方有这个胡飞兔死的这种感觉，他们也对这些事情能不说尽量不说，但是我总体感觉，刚才王军涛先生说的非常明确一句话，就是说在整个十九大这个报告里头，只有对公民道德教育这个词儿。我和中国官方的不少人在谈论到说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选举，他们就说中国人的这个素质太低，不能进行选举。我说为什么素质低？是吧？我说归根结底是你们中共执政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进行过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从来就没有列入过中国教育大纲，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应该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是吧？对于这样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只字不谈，涉谈其他什么现代化幸福感，那不是瞎扯吗？我觉得都是离题太远。
好，
穆加贝这个事实，他走到这一步，也实际上也是这些这个专制这些政权，他为了独裁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跟公民利益、公众利益相悖，是吧？
是倒行逆施走到了这一步。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不要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嗯，
这样走下去跟人类文明发展是相悖的啊，这是我的观点。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席源的这位网友，实际上提到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两位嘉宾已经谈到了，他想说的是，那些国家的独裁者真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中共的老朋友？看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越来越少了。还有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国际上屡次输出革命，劣迹斑斑，周恩来支持红色高棉屠杀本国人民，造成人间地狱，刘少奇到印度尼西亚扬言将支持印尼共产党，结果苏加诺大开杀戒杀害华侨，中共在津巴布韦垄断烟草种植，将烟草运回中国制造香烟，赚得盆满钵满，大发黑心钱。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这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相同点是，共产党的独裁政权不惜以贸易逆差的手段援助津巴布韦的大撒钱的外交。赢家穆加贝38年独裁的手腕，不同点是没有可比性。习近平不可能做穆加贝第二，这是中金关系的本质不同。津巴布韦和非洲国家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复杂，政局动荡和军人政变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中国的军队士兵被共产党牢牢的控制收买，军人不会轻易叛变，这是与非洲国家本质的不同。对共产党的启发来说，是如何将军政大权牢牢的控制在手中，使独裁政权长久的屹立不倒，防止像津巴布韦那样军人政变和政局突变的情况发生。穆加贝被解除非洲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象征了津巴布韦从内部被分化和民主进程的胜利。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现在要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讨论话题啊，这个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有关于现在这两天在西方媒体开始大量的报道，就是中国在这次津巴布韦的政治巨变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甚至也有一些媒体报道，中国是否介入了这场所谓的军事政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津巴布韦的这个国防总司令齐文嘉就在这个政变发动前的几天到了中国进行访问。那么中国官方一再强调，这是例行的双边的军事交流。那么另外，中国驻南非使馆更是在星期一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表示某些人试图将津巴布韦发生的政治危机同中国挂钩，目的是要挑拨和离间中非关系，损害中国的形象，那么来否认中国事先知道津巴布韦军方的行动。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中国是否真的介入了这场政治变动呢？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呢，应该是我们可以说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也讲过了，穆加贝总统做总统的话，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呢，中国和穆加贝都有好的关系。比如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呢开始就是在采取一个就是向西方靠拢的这样一个，向主流文明靠拢的这样一个改革方向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并不好。而是在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和在习近平现在这个要大撒币的时期呢，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比较好。那么在现在，照理说中国不应该支持津巴布韦出现今天的这样一场政治变动，因为共产党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安全看得是最重要的。而津巴布韦这种反独裁的胜利，我刚才讲了，不管是不是真的独裁，但是对世界舆论和中国人民心中，这是一个民主对独裁的胜利，这一点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呢，共产党也知道他现在不能失去津巴布韦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即使这个合作伙伴在一定程度上以后跟他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也需要这样一个伙伴。就像中国在必要时候也可以向美国，甚至认美国做老大，表示对美国的一种这个规则的这种认同。那么但实际上呢，中国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两手，一手呢就是继续呢在一些方面支持这个穆加贝，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派出一些力量和津巴布韦的这些新的政变力量进行接触，跟这些力量接触保持一个关系，这样一旦津巴布韦的这个政治变局能够成功，他们可以继续不失去津巴布韦这个合作伙伴，至少就是不要妨碍中国的一些战略利益的底线。那么这就是说呢，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个政局变动中扮演一个角色，我相信从他的政治利益角度、意识形态角度，还有这个 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所需要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次要的一个策略，但这个策略呢，他为了自己的政绩，他是需要采取。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田其庄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感谢您。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